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7月15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世界六大国跟伊朗达成协议，限制伊朗的核计划，以换取减少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就此结束了十多年的曲折谈判。美国国务卿克里领导了最近5常加1这六大国的谈判努力。他星期二在维也纳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是我们希望的一个好的协议。在将近3个星期的会谈之后，欧盟外交事务主管莫盖里尼和伊朗外长扎里夫并肩宣布达成这个协议。协议要求德黑兰削减其核项目，并且要求联合国原子能机构予以监督。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协议将限制伊朗发展潜在核武器，但是允许伊朗保留民用核能项目。措施之一是将伊朗的先进离心机的数目大大减少2/3。跟克里和莫盖里尼一样，伊朗外长扎里夫也表示，这个协议是有关各方新外交的开始，并称这不是一个天花板，而是坚实的根基。联合国核查人员进入伊朗核设施，始终是伊朗核谈判的一个主要症结。协议要求建立一个机制，根据这个机制，联合国可要求进入伊朗核设施。伊朗有权不立即默许通过仲裁来挑战联合国的要求。协议还涉及联合国对伊朗的常规武器禁运。伊朗在俄罗斯的支持下要求解除禁运，但是协议规定还将把对伊朗的武器禁运延长5年，导弹禁运延长8年。如果国际原子能机构判定伊朗达到了拆除核武器发展项目的目标，也有可能提前解除武器禁运。伊朗多次否认发展核武器。希腊政府将苛刻的新救助提案交给议会。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敦促议员们支持这些严厉的改革措施。欧洲债权人提出这些改革要求，以换取让希腊得到急需的资金。这项星期二提交的议案具体提出的新的征税计划、养老金改革以及对政府财政更严格的监管。欧洲债权人们要求希腊议会在星期三以前批准这个计划，并以此作为就新一笔价值将近950亿美元的救助进行谈判的起点。欧洲领导人星期一宣布就新的救助要求达成协议，这是对急需现金的希腊银行立即进行缓助的部分努力。困境中的希腊银行正设法为民众提供每一天小额现金。分析人士说，新的目的还在于将希腊留在有19个成员国的欧元区内。中国星期三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上季度的增长速度略高于预期。中国今年第二季度的增长率为 7%， 跟上季度持平。自2009年初世界金融危机以后，这是中国经济最低的季度增长率。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言人说，中国国民经济今年上半年的表现是在合理的范围内，各项主要指标逐渐改善，趋于稳定和健康的发展。最近中国被迫采取重大的措施来稳定股市，仅仅在几个星期之内，中国股市缩水将近30%。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0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继续随着 Stewart 一家人的生活学习美国英语。这一讲呢， Stewart 家的大儿子 Richard 开车出门，一口气开了7个小时，觉得有些饿了，想在路边找个地方吃饭。
Richard 吃饭的这个小饭馆附近有一家汽车制造厂，很多工人上班以前或者下班以后呢，都到这里吃饭。Richard 和汽车制造厂的一名工人聊天，这名工人呢，邀请 Richard 到工厂去参观。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Diner, D-I-N-E-R, Diner.是名词，意思是小餐馆。
Shift, S H I F T, shift 是名词，意思是轮班。比如说上早班就是 morning shift, 上晚班就是 night shift。
Robot, R O B O T, robot 是名词，指机器人或者自动机械。
Boring.B-O-R-I-N-G, boring 是形容词，意思是枯燥、乏味。
Check, C-H-E-C-K, check, 名词，意思是支票或者账单。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station WEXR in Detroit.It's 12 midnight in the Motor City, and it's time for the news.
12 o'clock? I've been driving for 7 hours. It's about time to get something to eat, and that diner looks good.
Hi there. Would you like to see a menu?
Yes, thank you.And I'd like to start with a cup of coffee.
Here's a menu. Coffee's coming right up.
Is the diner always this busy?
Pretty much. We're open 24 hours a day. And see that automobile factory? Right across the street? They're open 24 hours a day. Most of our customers work there.
Of course, you probably get most crowded when the work shift changes.
Yep, like right now.Lots of people just got off work. So, are you ready to order?
Yes. I'd like the fried egg special.
Hey, Nicole, how about another cup of tea before I go to work?
Just a minute, Adnan. As soon as I finish with this customer. Would you like wheat toast with that?
Sure. How many people work at that auto plant?
Thousands. I'm sorry, but I've got a lot of customers here.But that guy there, his name's Adnan. He can tell you anything you want to know.
Hi, Adnan. I'm Richard Stewart. Is Adnan an Arabic name?
Yes, it is. You know, Detroit has the largest Arab population of any American city.
Really?
Yeah, this must be your first trip to Detroit.
First time. I'm just passing through.Do you work over there in the factory?
Yes, I do, along with my 2 brothers. You really should visit one of our automobile factories.
Maybe I should. Do they show you all sorts of new technologies, new methods of making cars?
Sure. You'll see a lot of robots. Those machines are doing more and more of the most dangerous and boring work.
Adnan, here's your tea. And here's your special.Fried eggs, wheat toast, and orange juice.
Thanks.
Nicole, may I have my check now?
Sure thing.
You should really go see the factory. There's a tour every day.
Maybe I'll go tomorrow.
Well, I've got to get to work now. My shift's about to start.
So long, Adnan.
Okay, good night.
刚才我们听了一遍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翻译并讲解。第一段的内容比较简单， Richard 正在开车，他听到广播电台报时间，才意识到他已经开了7个小时的汽车， 而且呢也感到肚子有些饿，正好他看见路旁有一个小餐馆。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station WEXR in Detroit. It's 12 midnight in the Motor City, and it's time for the news.
您收听的是底特律 WEXR 广播电台，在汽车城，现在是半夜12点，下面播送新闻。
12 o'clock? I've been driving for 7 hours. It's about time to get something to eat, and that diner looks good.
12点，我已经开了7个小时的汽车了，该找点东西吃。那家小餐馆看上去不错。美国的广播电台报台名的时候经常说 You are listening， 您正在收听某某电台。也有的电台会说 This is， 相当于中文里的这里是某某广播电台。 You are listening to the Tuning in the USA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播出的收听美国英语节目。
美国广播电台的特点呢是地方性强，没有全国性的广播电台。即使各地的一些广播电台同属于一家公司，但是除了一些新闻和专题栏目可能一样以外，其他的节目都是由自己制作的。曾经有人预言电台广播将会被电视取代，但是直到今天，广播电台在美国仍然拥有大批的听众。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那就是人们在开车的时候都会把收音机打开，听新闻、交通状况、气象预报，或者呢是自己喜欢的音乐，
还可以听时间啊。 Richard 也正是靠了电台的报时，才意识到自己开了7个小时车了，该是吃点东西的时候了。
Diner D-I-N-E-R Diner 通常是指用餐的人，或者客运列车上的餐车。那么在美国呢，它也指看起来像餐车那样的简易餐厅。这段课文里指的就是这样的餐厅。Richard 去的这家餐厅到底怎么样呢？我们跟着 Richard 一块去看看。
Richard 进了餐馆以后，女服务员立刻过来打招呼。Richard 问他为什么半夜还有这么多顾客。女服务员告诉她，餐馆附近有一家昼夜开工的汽车制造厂。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Hi there. Would you like to see a menu?
你好，你要不要看一下菜单？
Yes, thank you. And I'd like to start with a cup of coffee.
要，谢谢你。我想先要一杯咖啡。
Here's a menu. Coffee's coming right up.
这是菜单，咖啡马上给你送过来。
Is the diner always this busy?
这家餐馆总是这么忙吗？
Pretty much. We're open 24 hours a day. And see that automobile factory? Right across the street? They're open 24 hours a day. Most of our customers work there.
差不多，我们昼夜营业。你看见街对面那家汽车制造厂了吗？他们是昼夜开工的，我们的大多数顾客都在那儿工作。
Of course, you probably get most crowded when the work shift changes.
原来如此。工厂换班的时间大概是你这儿人最多的时候。
Yep, like right now. Lots of people just got off work. So, are you ready to order?
没错，就像现在这样，很多人刚刚下班。你现在可以点菜了吗？
Yes, I'd like the fried egg special.
可以，我要特价煎鸡蛋。在比较正式的酒店或餐馆里，服务员同客人打招呼的时候说话也比较正式，但是在一般的小餐馆，特别是那些顾客以当地居民为主的餐馆，就会比较随便，像招呼老熟人那样招呼客人。 Hi there.
美国人在吃晚饭的时候呢，习惯先喝饮料，例如啤酒或者其他的软饮料，在饭后喝咖啡或是茶。不过别忘了，Richard 在这家小餐馆的时候是半夜12点了，所以对 Richard 来说，他吃的是早餐，再加上他长时间开车累了，所以呢，先要一杯咖啡提提精神。
服务员说，咖啡立刻就送来。Coffee's coming right up. 这里的 right 这个词是为了加强语气，有马上、立刻的意思。那 right 后面可以跟 up 这个副词，也可以用 away. 比如说 coffee is coming right away, 也是马上立即的意思。
那么要了咖啡以后呢， Richard 一边看菜单一边和服务员闲聊，他看到都半夜十二点了，居然还有这么多顾客，于是就问餐馆是不是总是这么忙呢？服务员回答得很简单， pretty much. 这是一个省略句，意思是 it is pretty much always this busy. 差不多啊，总是这么忙。
餐馆永远不关门倒也不是什么难事，关键在于有没有足够的顾客。Richard 吃饭的小餐馆之所以可以昼夜营业，是因为紧挨着一家汽车制造厂，那里的工人每天三班倒，从而给餐馆提供了客源。
轮换上班的班次在英文里是 shift， 白班就是 day shift， 夜班就是 night shift， 换班就是 shift change。这家汽车制造厂呢，半夜换班的时候，很多工人就会到 Richard 所在的这家小餐馆来吃饭。
美国人顿顿都在家里做饭的人不多，一是因为生活的频率快，没那么多时间；二是因为餐馆的价格并不太高，同时也很方便。很多新到美国来的移民啊，也很快就适应了这种生活方式，经常到餐馆解决吃饭的问题。
餐馆顾客多，服务员忙着照顾客人，所以没有时间和 Richard 过多聊天。他说了几句话之后，不失时机的就问 Are you ready to order? 你可以点菜了吗？
Order 有命令下令的意思，但是在餐馆里点菜也是用 order 这个动词。服务员还可以问顾客 May I take your order now? 但是在这个问句里呢， order 是名词。
Richard 点的是 fried egg special。Special 通常做形容词用，意思是特别、特殊。但是呢，在餐馆里，它就是个名词，特价菜。也就是说，餐馆为了吸引顾客，每天或者不定期的就会推出一些低价菜。一些餐馆为了吸引上班族，还会在每星期一到星期五提供 Lunch Special 特价午餐。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一位名叫 Adnan 的老顾客向服务员再要一杯茶，所以服务员就赶快结束了和 Richard 的对话，同时告诉 Richard， 如果想更多的了解那家汽车制造厂的情况，可以问在厂里工作的 Adnan。
Hey Nicole, how about another cup of tea before I go to work?
Hey Nicole, 在我去上班之前再给来一杯茶怎么样？
Just a minute, Adnan.As soon as I finish with this customer, would you like wheat toast with that?
稍等 ，Adnan， 我帮这位顾客点完菜以后，马上就给你。除了煎鸡蛋，你还要不要烤面包片
？Sure. How many people work at that auto plant?
当然要。那个汽车制造厂有多少人
？Thousands. I'm sorry, but I've got a lot of customers here. But that guy there, his name's Adnan.He can tell you anything you want to know.
好几千人，对不起，我这儿有好多客人。但是那边那个人，他叫 Adnan， 你想知道什么，他都可以告诉你。
Hi, Adnan. I'm Richard Stewart. Is Adnan an Arabic name?
你好 ，Adnan. 我叫 Richard Stewart. Adnan 是不是阿拉伯名字
？Yes, it is.You know, Detroit has the largest Arab population of any American city.
是的，你知道底特律有许多阿拉伯裔人，比美国任何城市都多。
Really?
是吗
？Yeah, this must be your first trip to Detroit.
你一定是第一次到底特律来。
First time. I'm just passing through. Do you work over there in the factory?
第一次，我只是路过。你在那家工厂上班吗？
Yes, I do. Along with my two brothers, you really should visit one of our automobile factories.
对，我在那儿上班，我的两个兄弟也在那儿上班。你真应该参观一下我们的汽车制造厂。
Maybe I should. Do they show you all sorts of new technologies, new methods of making cars?
也许我该去。他们会不会让你看各种新技术和制造汽车的新方法呢？
Sure.You'll see a lot of robots. Those machines are doing more and more of the most dangerous and boring work.
肯定会，你会看到许多机器人，那些机器人干的事儿越来越多，大都是最危险、最枯燥无味的工作。
Richard 向服务员提出不少有关汽车制造厂的问题，但是服务员要照顾客人，没有办法继续和他交谈，所以干脆把老顾客 Adnan 介绍给 Richard， 让他来回答问题。
Adnan 猜测 Richard 是第一次到底特律来，他对 Richard 说 This must be your first trip to Detroit. Must be 在这句话里呢，带有猜测、推断的成分，具有一定、量必、很可能的意思。
比如说呀，我那天对我太太说 You must be tired after cooking so much for the guests. 你为客人做了那么多吃的，一定很累了吧。
那么你太太听了肯定很高兴。Your wife must be very happy to hear what you said.
Adnan 还告诉 Richard， 他们兄弟三人都在汽车制造厂工作。这种情况在号称汽车城的底特律并不新鲜。听说有的家庭啊，连续几代人都在汽车厂做事呢。Adnan 看来对他自己的工作很自豪，还没说几句话，就请 Richard 去参观汽车厂，还说那里用了大量的机器人。
机器人的英文是 robot， R-O-B-O-T。 说到机器人，听众朋友呢可能想的是像科幻电影里面像人那样有手有脚的机器人。其实在工厂里， robot 就是能替人干活的自动设备，有的可能只是一个机械手臂，算不上什么人。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服务员给 Adnan 送来了茶， Adnan 结账准备上班去了。临行前他告诉 Richard， 工厂每天有导游带领来访者参观。
Adnan， here's your tea and here's your special fried eggs, wheat toast and orange juice。
Adnan， 这是你要的茶，这是你的特价菜，煎鸡蛋、烤面包片还有橘汁。
Thanks，
谢谢。
Nicole, may I have my check now?
Nicole, 你给我账单了吗？
Sure thing.
没问题。
You should really go see the factory. There's a tour every day.
你真的应该去工厂参观，每天都有一次集体参观的活动。
Maybe I'll go tomorrow.
也许我明天去。
Well, I've got to get to work now. My shift's about to start.
那我现在得去上班了，我的班就要开始了。
So long, Adnan.
再见 ，Adnan.
Okay, good night.
好，晚安。
Adnan 吃完了饭，对服务员说 ：“May I have my check now? Check 是支票。他吃完饭怎么反而向服务员要支票呢？
一般人呢都知道 check 是支票，但是 check 还可以解释为收据、发票或是餐馆里的账单。所以呢，在不同场合。Check 它的意思要根据上下文来断定。
我说也没有那么好的事啊，吃完了饭还要再拿张支票。
Adnan 去上班前还提醒 Richard 到工厂去参观。他告诉 Richard， There is a tour every day. Tour 在这里呢是参观的意思，也就是工厂规定每天在某个时候由一名工作人员带领来访者到工厂各处去参观，同时呢也会做一些讲解。
华盛顿啊，有很多地方都有这种向公众开放的有组织的参观活动，比如说国会啊、白宫啊，哎，当然还有我们美国之音呐。
好，那么现在饭也吃了，天儿也聊了，剩下的呢就是说再见了。英语中说再见的话简直太多了，可以像 Richard 那样说 So long， 还可以说 See you， Goodbye， Farewell， 就连问候语 Good morning，Good afternoon 和 Good evening 在特定场合下也可以当作再见使用。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也该和听众说再见了？
哎，别忙，我们要把课文再完整的听一遍呢。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station WEXR in Detroit. It's 12 midnight in the Motor City, and it's time for the news.
12 o'clock? I've been driving for 7 hours. It's about time to get something to eat, and that diner looks good.
Hi there. Would you like to see a menu?
Yes, thank you. And I'd like to start with a cup of coffee.
Here's a menu. Coffee's coming right up.
Is the diner always this busy?
Pretty much. We're open 24 hours a day. And see that automobile factory right across the street? They're open 24 hours a day. Most of our customers work there.
Of course, you probably get most crowded when the work shift changes.
Yep, like right now. Lots of people just got off work. So, are you ready to order?
Yes. I'd like the fried egg special.
Hey, Nicole, how about another cup of tea before I go to work?
Just a minute, Adnan. As soon as I finish with this customer. Would you like wheat toast with that?
Sure. How many people work at that auto plant?
Thousands. I'm sorry, but I've got a lot of customers here. But that guy there, his name's Adnan. He can tell you anything you want to know.
Hi, Adnan. I'm Richard Stewart. Is Adnan an Arabic name?
Yes, it is. You know, Detroit has the largest Arab population of any American city.
Really?
Yeah, this must be your first trip to Detroit.
First time. I'm just passing through. Do you work over there in the factory?
Yes, I do, along with my two brothers. You really should visit one of our automobile factories.
Maybe I should. Do they show you all sorts of new technologies, new methods of making cars?
Sure. You'll see a lot of robots. Those machines are doing more and more of the most dangerous and boring work.
Adnan, here's your tea. And here's your special. Fried eggs, wheat toast, and orange juice.
Thanks.
Nicole, may I have my check now?
Sure thing.
You should really go see the factory. There's a tour every day.
Maybe I'll go tomorrow.
Well, I've got to get to work now. My shift's about to start.
So long, Adnan.
Okay, good night.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同时呢，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ich city did Richard Stewart arrive at? Detroit. Why were there so many customers at the diner? Many workers just got off the night shift.Who did Richard get to know while waiting for his order? Adnan, who worked at the nearby automobile factory. What did Adnan suggest to Richard? He suggested that Richard go visit the automobile factory. Did Richard promise to go?He said he might go there the next day.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四十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世界六大国与伊朗达成协议，限制伊朗的核计划，以换取减少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就此结束了十多年的曲折谈判。美国国务卿克里领导了最近五常加一这六大国的谈判努力。他星期二在维也纳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是我们希望的一个好的协议。在将近三个星期的会谈之后，欧盟外交事务主管莫盖里尼和伊朗外长扎里夫并肩宣布达成这一协议。协议要求德黑兰削减其核项目，并要求联合国原子能机构予以监督。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协议将限制伊朗发展潜在核武器，但是允许伊朗保留民用核能项目。措施之一是将德黑兰的先进离心机数目大大减少三分之二。与克里和莫盖里尼一样，伊朗外长扎里夫也表示，这一协议是有关各方新外交的开始，并称这不是一个天花板，而是坚实的地基。联合国核查人员进入伊朗核设施始终是伊朗和谈的一个主要症结。协议要求建立一个机制，根据这个机制，联合国可以要求进入伊朗核设施，伊朗有权不立即默许，通过仲裁来挑战联合国的要求。希腊政府将苛刻的新救助提案提交给议会。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敦促议员们支持这些严厉的改革措施。欧洲债权人提出这些改革要求，以换取让希腊得到急需的资金。这项星期二提交的议案具体提出新的征税计划、养老金改革以及对政府财政更加严厉的监管。欧洲债权人要求希腊议会在星期三之前批准这一计划，并以此作为就新一笔价值将近950亿美元的救助进行谈判的起点。欧洲领导人星期一宣布就新的救助要求达成协议，这是对急需现金的希腊银行立即进行援助的部分努力。困境当中的希腊银行正设法为民众提供每天的小额现金。分析人士说，新的目的还在于将希腊留在有19个成员国的欧元区内。中国星期三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上季度的增长速度略高于预期。中国今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为 7%， 与上个季度持平。自从2009年初世界金融危机之后，这是中国经济最低的季度增长率。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言人盛来运说，中国国民经济今年上半年的表现是在合理的范围内，各项主要指标逐渐的改善，趋于稳定和健康的发展。近年来，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经过连续30年的两位数增长之后，经济增长的速度迅速下滑。最近，中国被迫采取重大的措施来稳定股市。仅仅在数周之内，中国股市缩水将近30%。中国逮捕了20名外国游客。一个总部设在南非的宗教人权组织星期三说，这些游客是在该组织的赞助下前往中国的。这个名为 Gifts of the Givers 的人权组织在脸书上发表声明说，10名南非人、9名英国人和1名印度人上个星期五在中国内蒙鄂尔多斯机场被逮捕。声明说，11名游客已经获释，其他9人仍被拘留，理由是他们观看宣传录像，但是中国当局没有对他们提出起诉。声明说，中国当局试图为拘留这些外国游客找出理由，暗示他们与一个被取缔的恐怖组织有关联，并声称他们在旅馆的房间里观看宣传录像。这个人权组织说，这些外国游客与恐怖组织并没有关系，在本国也没有犯罪记录，只是参加了为期47天的探索古老中国之旅。美国航天局星期二说，新地平线号太空探测器已经成功地飞过冥王星。此前，该机构接收到新地平线发出的信号，显示探测器状况良好。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由陆洋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七月十四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肖洵。上个星期五，中国当局以带有明显协调特征的动作，大举拘押人权律师，外界为之震惊。这一天被称作是中国的维权黑色星期五。中国官媒对人权律师的审判令人瞠目，也让外界质疑习近平政府到底是要依法治国，还是要习法治国。那么习政府何以如此惧怕维权运动？是否想要以维权运动和人权律师为他的这个新极权主义祭旗？那么时事大家谈呢，今天呢就邀请到时评人士还有人权律师来做出分析。那么先介绍一下参加本期节目的三位嘉宾。一位呢是人在德国的时评人还有媒体人苏雨桐女士。苏女士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雨桐。
苏女士通过 Skype 从柏林参加讨论。另外两位呢同样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分别是人在新泽西州的时评人温云超先生，以及在波士顿的中国人权律师滕彪先生。二位好。
哎，好，大家好。
感谢各位参加今天讨论。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或者提出问题。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今天呢，我们就请您拨通我们这个电话来参与我们这个话题的讨论。首先呢，我来讲一讲上个星期二，在这个时间，我们请来了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宇。王宇在我们这个节目中和来自广东的葛文秀律师一起谈及了中国的刑法第九修正案草案关于针对这个律师人权律师的这样一个条款的问题。当时呢我们谈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条款可能未来使得这些维权律师人权律师在未来办案的时候如履薄冰。我们看到过了不到两天的时间，王宇律师被带走了。丰瑞律师事务所的主管人周世峰律师被人用头套住头以后从旅馆也带走了。我们看到这个薄冰还没有形成已经被破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呢，现在这些律师这几名律师失踪了以后，有大批的这个维权律师在中国的维权律师被传唤。我们看到今天数字已经达到了159人。现在首先我们请人权律师滕彪先生您来谈一谈您对这个事件有什么的看法。
这次行动不仅仅是针对丰瑞律师事务所和个别的律师，它是在全国范围内针对整个律师群体的一次大清洗。目前已经有23个省份的律师都受到波及。目前最新的数字是有就被刑拘和失踪的有24人，被约谈的就非常多了，就超过160人。实际上这一次清洗并不是在我看来并不是特别突然啊，它实际上是预谋已久啊。当局对维权律师这个群体，它力量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有社会影响力，它是非常警惕，也是非常痛恨的。那对维权律师的这个打压也一直没有停止，从过去高志胜、徐志勇、朴志强、唐晶玲、丁家喜等等，那这一次是大规模的进行抓捕，所以它是整个中国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和政治形势下一次针对民间社会的清洗。
那我想请问一下，您觉得这一次我们称之为暴风雨的话，暴风雨来临之前有没有什么的征兆？
有，一直是有的，包括我之前提到，从2013年抓捕大量的人权捍卫者以来，这种对针对民间社会的动作没有停过啊。比如说针对教会，针对 NGO， 包括互联网，包括大学，和其他的异议人士，还有法轮功和访民，这种镇压没有停过。那对律师群体，也是有很多征兆。比如说之前的这个郑州看守所的围观，包括这个徐春河案的这个围观，然后一直到屠夫被抓， 等等，就每一次有大的有影响的事件，都有律师群体的声音啊，他们要么就是提供法律援助进行辩护，要么就是写公开信啊，有经常有上百人甚至300人以上的律师联名啊，要么就是参与一些抗议，街头的抗议，所以这个这些就是律师的这种抗争没有停止，当局的这种大的小的打压动作也没有停止，所以征兆还是有的。
好，我们接下来请问一下人在新泽西州的这个时评人还有媒体人温云超先生。温云超先生您好，您对这个事件的跟踪非常的紧密。我们看到呢，这个王宇律师还周世峰等律师呢，在星期四星期五相继失踪以后，那么我们看到周末呢，中国的官媒终于放话了，那么人民日报人民网呢刊登了新华社记者邹伟和这个人民日报的记者黄庆畅两个人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叫揭开维权事件的黑幕。那么这样的手法并不先见，我们看到他在这个文章中这样写道，至此一个由维权律师推手访民相互的勾结组织严密人数众多分工精细的这个涉嫌犯罪团伙浮出水面。这样的话听起来怎么样？那我们再结合看一下，在接下来中央电视台把这个当事人呢又押上了这个央视进行游街进行羞辱，您怎么样看？
这个是当局的一贯的手法，他对所有的异议人士包括维权律师他们的打压方面几乎都是两手，一方面就是说用莫须有的罪名强行通过所谓的法律加以定罪，另一方面就是通过官方控制的媒体加以污蔑和抹黑。就像这一次我们非常清楚的看到，不管是人民日报新华社还是中央电视台，从的报道本身来看，包括屠夫吴干到翟延明到周世峰王宇律师，他们都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制造一些舆论的压力来制衡当局的不当干预，其实是追求一种在法律上的一个平等的地位，好，完全没有违法的地方，但是他们就遭受了这样的抹黑。并且这一次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超过20几个省的政法委的这个联动，加上中国最高等级的官方媒体的抹黑，也真正说明这一轮打压是中国最高决策当局的精心部署、计划、安排、实施的一次行动。
接下来我请问一下人在德国的时评人也是媒体人苏雨桐女士。苏女士，您跟我在过往是同行，我想请问一下你，你看我们在海外就是人在远离中国的地方，在西方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媒体未审先给这个嫌疑人下定论的这样一个情况。您看到这个情况以后，您会觉得这个事情是匪夷所思，匪夷所思的事情，也有违这个习近平在所谓四中全会上提出的所谓这个法治中国的这样一个概念，这极大的一个讽刺。
对，因为我是媒体人，我想当一个媒体沦为这个官方打压民间的工具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媒体属性。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当然是匪夷所思的，而且西方在高于被央视示众的时候已经严厉的去抗议。那其实我在这儿呢还是特别想先透露一个这次中共疯狂抓捕的一个背景，我也是从体制内的一个媒体人的地方得到，请原谅我不能透露他的姓名。他告诉我说，这次是习近平亲自下令，是中央办公厅的主任，目前的这位主任栗战书来操办，而且是公安部和中宣部来协同的，也是接下北京北风这个话题，那其实是一个全国的统一的部署，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黑色星期五疯狂的抓人之外，就是媒体大规模的抹黑，我真的很为这些中央的喉舌，他们自称媒体这样的一个抹黑行为感到羞耻。
那么滕彪先生，那您现在人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您从这个外界再回头看一看，您过往在中国做人权律师时候也被拘捕过，您看一看，那这一次这个行动，是不是可以说这个习近平下手比往届政府要更狠一些？
这个很早就已经显露出来了啊。习近平从上台之后，针对 民间社会这种大规模的镇压已经远远超出了之前的
那么滕彪律师，现在这个Skype 的这个线路有一些问题，等一下我们再重新接通一下，再请滕彪先生继续来谈这方面的观点。我想请温云涛先生您来接着谈一下。
你重复一下问题，因为刚才可以
刚才的问题是说，你觉得呢？刚才这个苏雨桐有讲过说的是他从这个体制内的一个未具名的人士得到这样一个消息，说这一次行动呢是习近平中宣部这个亲自来下令来做这样的一个安排的。那么你觉得这个习近平政府是不是比往届政府在对待这个人权律师维权行动这方面的这个态度更狠一些，这个手段更狠？
我想习近平在他的上任之初，也就是公盟案件，也就大家应该能够看得出来，那已经是足够的迹象显示习近平的治国方式。包括往后一系列事情，包括对NGO 的打压，也就是女权五姐妹，还有像六四座谈会的朴志强这个案件，包括对郭一闪、郭飞雄这一系列人的抓捕，我想都已经非常清晰地展示出来，习近平他在对付整个社会的控制方面，他是跟前任是大不一样。其实大家也可以从国家安全法和网络安全法这一系列的法律法规的出台也能看到这一点。当局基本上是进入一个全面的维稳动员体制的阶段，我给他总结就是说，他针对整个社会是叫全面扫荡，冒头就打。我想这一点来说也是他们精心计算的一个结果，因为毕竟如果要维护他们的集权统治，这样对于他们的成本反而可能是最低的。
好，谢谢温先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纽约时报》的记者楚百亮写了一篇文章，叫《中国的维权律师被捕，面临刑事指控》。期间这样说道，文章里这样写道：有一些指控带有协调行动的特征，标志着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政权败坏维权运动的这个名声最受瞩目的努力之一。专家和权力倡导者说，维权运动试图通过诉讼和宣传来挑战国家的权力。另外呢，这篇文章也引用了伊娃·皮尔斯，他是这个伦敦国王学院的一位法律学者，他所做的评述。他说，这反映了习近平的手法，也就是大胆和新极权主义，但这也体现了维权运动的力量。那么中共认为有必要用正式宣布人权律师为国家公敌的方式将运动非法化。苏雨桐，请你讲一下你对这段话的这个有什么样的看法。
首先一点，国家敌人那我想现在国家敌人是越来越多了，被他们炮制成敌人的人包括维权律师，还有一些记者、访民，还有 NGO 的从业人员。那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到，习近平上台以后对这几个群体打压更甚。其实2008年的时候，我当时还是在北京做媒体人，也是通过体制内的一些人士获悉，他们在内部的会议上就已经确定四类人群：访民、记者、NGO 从业人员，还有维权律师，是社会的四大不稳定因素。记得当时高志胜律师还有其他的一些律师都一直遭受打压，尤其是高志胜律师。那我想今天习近平上来有这样的一个举措真的是不奇怪。我为这样的一个人权状况走向越来越黑暗也是非常的担忧，希望国际社会也能够对此关注吧。
那你觉得这个国际社会这一次对这个事件所做的反应目前为止你在欧洲方面是怎么样一个印象，给大家介绍一下。
坦率地说，现在正是欧美的度假季，但是还是看到包括美国国务院，包括各国际人权团体，比如说人权观察、国际特赦、香港的维权律师关注组等等，都发声并且积极地更新和跟进这个事件的进展和更新这些被捕律师的一些资料。那我看到国际社会面对这样一个大规模的人权事件，他们的震撼，我想他们心里应该去有所思。如果他们再不去制止的话，这个中共的这样的一个侵袭就有可能不仅仅是在中国境内。目前我看到国际社会应对还是比较及时的，但是与国际社会相对应的，我认为民间的应对 包括民间的发声，这次是更为积极。比如说今天我们在座的这三位，包括滕彪、北峰和我，都进入到了一个自发的进入到一个社交群体的群组当中，那我们也就自发的来分工，比如说有联系媒体，也有翻译成英文资料去传递给其他媒体，也去跟踪目前不断进展的被捕和被问讯的这些律师的一些情况，进行这样的资料的更新。然后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社交媒体也发布，这些社交媒体在转由其他的正规的媒体把这些信息传播出来。我看到民众的呼声，那即使有五毛来出来来跟踪这样的事件诋毁我们，但是我发现大规模的民众的声音是非常非常的支持这些维权律师的。那我想中共可能没有想到他们在炮制的这样一个事件在国际上引起的公愤，以及民众在他们这么黑暗的一个高压下敢于发声，特别是这些律师们。
好的，谢谢苏宇东。我们接下来再请温涛先生您谈请教您一个问题。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这个观众听众网友的电话。温先生，您跟踪这个媒体，尤其这个社交媒体非常的紧密，您看到在中国的这个社交媒体平台上面对这个事情的议论到底是怎么样？我们看到我们这有一些这个文章，相关文章的后面的跟帖，有这个有一些网友在后面写说的维权律师在中国是没有人关注的，这样一个群体，真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吗？
我想中国基本上是官民分裂，官民舆论场分裂，这个从社交媒体也能看得出来，就是说无条件支持维权律师群体的跟就是一直在诋毁这个群体的基本上也是姿态非常鲜明。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回过头也要说，其实像中国官方媒体这种抹黑它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如果在官民这个舆论场分裂的话，各有各的舆论场的情况下，其实大家也不用太担忧。所以在我看到的有支持的有反对的都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如果从我接触到的像国内社交媒体来讲，只要能够接触到这次打压信息的，基本上一定程度都是表达了愤怒。至于那些就是说支持国家打压维权律师群体的这些人的留言，其实我很容易鉴别，他们都是来自于一种任务式的或者是自动的，因为同样的话你用去搜索的话，能发现一句话会被发到很多地方，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并不是太担心国内的舆论场的状况。
舆论场我们不说了，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民间对于这个维权律师，
我想是这样子，就是说因为我本身的信息场和信息环境接触到的肯定是偏向支持维权律师群体的人，那我接触的人当然更多的人是支持这个群体。至于就是说像环球时报他们的读者是对维权律师的群体怎么样，那起码在我看来，还有包括在他们的微博下面发的评论看来，确实是有相当多的人其实是认为这些人是在破坏法治，认为这些人是在扰乱社会秩序，这种声音也是有。所以我为什么强调说这是一个分裂的舆论场，确实在这种情况下采取这种截然出现这种截然不同的声音是很正常的，但是起码我接触到的数量里头，相当大数量里头是对维权律师表示钦佩和欣赏，并且我们能看到当局在不断扩大抓捕的规模，从维权律师到现在到异议人士群体为主，那基本上也可以看得出来，越来越多的人其实还在勇敢地站出来为周世峰律师、为王宇律师、为维权律师群体辩护，并且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受到警方警告的情况下，还勇敢地站了出来，这点非常难能可贵。
好，谢谢温先生，谢谢苏女士。我们接下来就听一听来自中国的听众和观众打来电话，他们有什么看法。安徽常先生，请讲。安徽常先生，请讲。
正如那个马丁尼勒的思索云，问题从恶势力的扩张，大家应该没有能幸免的。希望国际社会能关注这个事件。
对，您
把我的话完了。
好，谢谢您。那么接下来再听一下河北刘先生电话。刘先生，您有什么看法？河北刘先生，
喂，是我吗？
请讲。
哎，是我吗？
是的，是您。
哦，对对对，你想这事儿啊，咱们也得客观的看，律师他也不是法律的禁地是吧？还要违反了党纪也好，国法也好，
喂，
也必然得受到惩罚。
嗯，
在什么里，哪一行业也不都是好人，也不都是坏人，你不能一概而论。这关键是你得看他违法没违法。
嗯，刘先生，我问您这样一个问题啊、这个话呢，官方也说了，我们在这个媒体上也看到不少这样的一个说法。律师当然违法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您对于官方这一次这么大规模的拘押维权律师，您怎么看这个事情？刘先生，
中国这么大，律师多了，这几十个人无非就是一很小的一部分。
对您来说，159个律师是很小的一部分，是吗？
啊，相当小的一部分，肯定他们是有违法行为。现在，
肯定您这个肯定是从哪里来的？您这是肯定，您有证据吗？请问一下。
也就是把你抓起来也允许你说话，啊，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现在，
好，我谢谢我们河北刘先生给我们发表他自己的看法。那么山东孔先生，请您谈一下您的看法。
你好。
请讲。
你好，哎，我的看法啊，因为我在上周三下午5点，这个警方呢就到我这山上来了，就邀请我下去喝茶，我没去，我说我这儿这么多狗，这么多鸡怎么办，是吧？这艾米我认识，河北李先生我都认识，我并且参加了一个活动。我认为啊，毛泽东反右也好，镇反也好，大跃进也好，凡是毛泽东或者是中共中央决定的事儿，我认为没什么好事，是吧？文化大革命，当然这毛泽东文化大革命那不很好吗？到结果就跟这一样，现在是没有毛泽东，没有周永康的毛泽东时代，周永康时代没有什么改变。你习大帝要负责任，是不是？好，谢谢，再见。
好，谢谢孔先生。我们接下来这个滕彪先生已经回到我们的线上，滕彪先生啊，请您谈一下。刚才呢，河北刘先生谈到一点，他说的这159个律师也都是极小的一部分，他们违法犯罪了。我问他，他们犯了什么罪？你拿得出证据吗？啊，他没有回答。这个呢是官方也在说的一句话，就是说这些律师犯法了也要服法。我们当然不否认这一点。如果要是律师，那么知法犯法的话，他也应该受到法律惩罚。但是这一次这个行动本身并不是这么回事，你给大家讲一讲啊，您对刘先生这个观点有什么样的回应？
他的这个说法实际上就是五毛啊、喉舌呀、这些惯用的一个逻辑，只要是中央决定抓了，那肯定这些人有问题，没有问题干嘛抓这些人？而且还说150多人只是很少一部分。那我觉得不值得一搏。那当然律师，中国有24万律师，当然有违法的。实际上我认识一些很多违法律师，就我们管他们叫这个勾兑律师，就是这个来介绍贿赂啊，把当就是勾结法院检察院，然后从中牟利。那这种律师当然应该受到处罚。但是往往这些律师受到处罚的情况很少。那这一次被抓的律师，包括被约谈的律师，绝大多数90%我都认识。那他们不但没有违法，反而是冒着风险去捍卫法律，捍卫当事人的权利。为了弱势群体，为了这个捍卫基本的这个自由去死磕，去揭露当局的违法犯罪行为。所以他们是法律的捍卫者。
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因为时间关系呢，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您收看，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肖寻，我们下次节目再见。